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18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下午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国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周三将在檀香山一个军事基地举行闭门会议；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在社交媒体上披露，余文生被判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中国意见诗人六四前被抓，家人遭威胁，生活陷困境及恐惧，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中国与印度军队在喜马拉雅山区边界地带发生流血冲突之后，双方都在等待印度总理莫迪的最后决定。在16日晚上，两国军人的群殴中，印度死亡20人，还有数十人受伤。中方没有公布伤亡数字，但是有报道说中国死亡5人，数十人受伤。印度总理莫迪周二晚上与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军方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讨论了边界局势，但到目前为止，莫迪还没有对几十年来印中之间最严重的这次边界冲突发表公开的讲话。莫迪在2019年5月胜选连任，他竞选期间的主题就是国家安全。印度与他的宿敌巴基斯坦在西部边界关系非常紧张。面对他2014年上台以来最大的外交政策挑战，莫迪显然在极力克制，不急于公开表态。中国在冲突发生后表示，两国领导人就和平解决喜马拉雅山区边界紧张局势达成过共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三的记者会上说，双方同意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问题，努力缓和局势，保护边界的和平与安宁。赵立坚再次指责印军越过边界线，挑衅和攻击中方人员，导致双方部队发生严重肢体冲突。赵立坚表示，中方再次要求印方遵守双方达成的共识，严格约束前线部队，不要越过边界，也不要挑衅，不要采取可能会使局面复杂化的单边行动。这次中印军队对峙发生在5月9号，地点是中印边界西段达拉克地区，也就是加勒河谷至班公错一带。当天发生肢体冲突，随后双方都调集了数千部队和许多重型装备。观察人士指出，尽管这次边界冲突发生了流血事件，但目前从两国克制的反应看，局面尚有回旋余地。两国前线部队在激烈的肢体冲突中始终没有开枪动武，说明两国高层都不想开战，而事后双方的反应也比较理性，都在等待莫迪的最后的态度。不过观察人士认为，双方要通过谈判解决边界纠纷难度不小，如果谈不出进展，边界的局面也很难在短期内得到缓和。在另外一方面，北京一个巨型农贸市场发生新冠病毒疫情后，市政府提升了应急响应的级别，取消了近70%北京机场的进出港航班，关闭学校，一些社区被封锁，希望以此能控制疫情的进一步扩散。过去6天来，北京丰台区新发地农贸市场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令中共当局十分震惊和高度警觉。北京市委书记蔡奇6月16日在市委常委会上说，新发地批发市场疫情已波及到市内多个区，引发外省的关联病例，教训十分深刻，严控形势十分严峻，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根据疫情发展变化，北京市全面提升应急响应级别，从三级调至二级，对新发地批发市场有密切接触和关联的人员进行全面排查、核酸检查和居家观察，对所有小区全面实行严格封闭式管理，全面落实重点人员禁止离京的措施，学校全面停课。人民日报的推特称，北京两个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星期三取消了1255个航班，包括615架次出港航班，取消率为67.14%；进港航班640架次，取消率为68.38%。在北京疫情爆发的中心地带新发地农贸市场附近的街道，警察设置了路障，检查进出的人员。新发地周围近30个社区被指定为中度风险区，进出社区的人员必须要量体温进行登记。在中国官媒的反美宣传加剧美中两国紧张关系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周三将在檀香山一个军事基地举行闭门会议，会谈的要求是由中方提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蓬佩奥以及杨洁篪上次见面是去年八月在纽约的秘密会谈，而美中两国呢，在贸易之外的其他外交安全议题对话一直停滞不前。
上次举行的年度美中外交安全对话是2018年的11月，也就是大约一年半以前，这说明两国关系的紧张恶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几天前对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讲话当中再度提到了中共。在香港问题上，尽管华盛顿不太可能阻止北京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但具体的实施方式还有决定的空间。美方不希望看到国安法侵蚀香港在基本法之下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一些分析人士说，檀香山会议不太可能缓解美中两国由于新冠疫情、贸易、香港、台湾和南中国海等许多议题而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扭转双边关系降到几十年来最糟糕水平的趋势。前白宫全球战略主管布鲁恩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正试图缓和激烈的言辞，这使他们能够继续打击香港，并且继续在北京对新冠疫情的责任上进行不易察觉但有效的虚假宣传。
在美中檀香山会谈之后，美国和俄罗斯的官员下个星期将在维也纳举行3天的军备控制谈判。美国政府向呼吁中国政府加入军控谈判，以达成三方的军控协议。不过呢，北京政府对此并不感到兴趣。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在社交媒体上披露，徐州市检察院周三，也就是6月17日上午，通知他余文生案的判决结果。余文生被判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许燕认为当局秘密审判余文生是中国司法严重倒退的行为，他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此案，并施加中国当局保护余文生的人权。周三中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在社交媒体上发布2段音频，哭诉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电告他余文生被判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他质问当局所谓的司法治国，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此案，并声援余文生律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周三中午，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许燕在社交媒体上发布2段音频，哭诉徐州市中级检察院电话告知余文生被判刑4年， 波权三年，质问当局所谓的依法治国，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此案，并声援余文生律师。
就没有告诉我家属，没有告诉任何人，又偷偷的把他判决了。他们一点都不在乎法治。中国说的依法治国，这是依法治国吗？
徐燕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之前没有关于余文生被判决的任何消息。徐州检察院打电话给他的人没有介绍其姓名和职务。徐燕表示，他稍后致电官方为余文生指派的律师，徐州市律师协会的赵强，对方证实了徐州法院对余文生案的秘密判决。
我现在是挺担心余文生的处境的，因为他说余文生现在态度坚决，想要上诉，这个肯定是这个结果也是他不能接受的。这种判决书肯定也同样不给。不给的原因其实已经能说明，他就是拿不出来，摆不到台面上。如果他可以，他一定会给。他如果是真的是证据充足或者是可以判，他早就是去判了。现在拖到这么长时间，什么手续不给，包括这些起诉书什么书都不给，其实就已经说明他们在打压迫害。
徐燕指，这位官派法律援助律师在余文生被关押1000天期间，只是在办理相关法律手续时见过余文生2次，完全没有履行为余文生辩护的职责。官方指派的赵强律师在回答美国之音电话询问时称，余文生家属已经知道了这个判决结果，他不能接受外媒采访。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刘明伟没有接听美国之音的询问电话。至于此案是何时做出的判决，目前仍不明确。在德国的媒体人苏雨桐表示，徐州检察院在电话中答复称，许燕给徐州检察院一位处长写信后，处长了解情况后责成该人员回答。苏雨桐指出，徐州检察院接电话的人员只说是近期判决的，但不知道具体日期，所以得追问法院。此前许燕曾对外界表示，余文生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去年已在徐州被秘密庭审，连家属和辩护律师也未被告知有关信息。
这个案子等于是他又是秘密的判决，又是没有告诉家属，就是结果判了。当时我问余文生是什么态度，说他态度比较坚决，就是要上诉。他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他律师的职责他完全就没有履行。首先他从来都没有跟我联系过，甚至是我和律师去找过他，他都任何事情都不告诉，这是一方面。就哪怕他身体情况有没有遭到酷刑，什么情况，就不只是案件不说，他其他的都不说。其实对我和律师曾经申请信息公开，对，就是对他投诉控告或者是什么这个事情，当时江苏省司法厅去调查，然后发现1000天公开律师只是去了2次，而只是可能是一个手续的时间点去了一下，等于是就是完全没有去会见呀，或者是履行什么职责，从来就没有，就完全就没有去说指望他去保护，去用法律权利去维护那个余文生权利。
2018年1月，在引起广泛关注的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中受波及的北京律师余文生提出修改宪法的改革建议，随后在一天早晨送10岁儿子上学时，在孩子面前被警察抓捕。余文生曾为多起法轮功修炼者的案件担任辩护律师，并代理多名因709案被捕的维权律师。他被捕前一天在网上公开发表了修宪公民建议书，建议删除在实际应用上会产生争议和歧义的宪法序言，建议差额选举国家主席，并取消军委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以及政治协商会议的设置等。徐燕表示，余文生提出这一修宪建议只是发表言论，属于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范畴，不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行为。作为家属，他要提出上诉，但是他至今没有收到与这个案件相关的法律文书，在中国大陆境内网上搜寻不到任何有关余文生案件的信息。他认为，有关方面对余文生案采取秘密审判和宣判方式，显示出中国的司法在处理此类案件中前所未有的法治倒退。
但 但是他就是不给你任何手续，而且他是这种模棱两可的，就是这种方式去处理。其实这种他们这种方式也是在降低影响力，降低大家的关注，是属于这种。但是实质上，它是一个极其残酷、极其法律倒退的一个行为。它的事实就已经摆在这儿了，秘密判决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而且这个案这种情形是之前没有的。这是在余文生案件上，这种法律倒退的情形是更多，就摆在那儿，摆在那儿。但是你看，他得用这种方式处理，其实这个也是让这老百姓很无助的一个事情。
许燕上个月对美国之音表示，她是唯一一位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传唤的人权律师妻子，被关派出所19个小时，没吃没喝，曾被要求脱光衣服检查，被要求坐老虎椅并且扣上，也多次被警察限制出门。许燕说，余文生2年前被押到徐州拘禁后，家属只看到仅有几分钟的余文生视频，此后再无音信。他说，律师和家属前往徐州多次都未能会见。后来有关人员透露，余文生案曾秘密开庭，但需要等待上面决定如何判决。许燕呼吁国际上继续关注被秘密判决4年监禁的余文生律师。
我现在是挺担心余文生的处境的，因为他说余文生现在态度坚决，想要上诉，这个肯定是这个结果也是他不能接受的。哎，他又完全得不到，包括我家属啊、律师啊什么的，直接的法律帮助，所以他的处境可能很难。所以我也请求国际上给他多帮助，然后给他以保护，然后尤其是希望国际上给中国司法、中国政府施压，制止他们这种违法的行为。
目前，在中国境内仍有一些人权律师的境况持续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其中包括与外界失联数年的高知胜律师、仍在狱中的李玉涵律师、刑满出狱后在河南老家受到监控的江天勇律师，以及在武汉因报道疫情而被失踪的公民记者陈秋实律师和被刑拘的张展律师。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意见诗人王藏自六四屠杀31周年前夕遭云南楚雄公安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至今，家属仍未收到任何法律手续，而王藏的妻子与孩子也遭到威胁和严密的监控，生活陷入了困境以及恐惧之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意见诗人王藏自六四屠杀31周年前夕遭云南楚雄公安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至今，家属仍未收到任何法律手续，而王藏的妻子与孩子也遭受威胁和严密控制，生活陷入困境及恐惧之中。现年34岁的云南籍异义诗人王藏，5月30日被几十人带走并抄家至今。他的妻子王丽几次向派出所等部门询问王藏的下落，都得不到答复，也没有收到任何拘押文件。王丽和王藏的弟弟6月15日再次前往楚雄市国保大队及公安局了解王藏的情况，被告知目前还不该给手续，该给的时候就会给。由于王丽的新手机遭警察强行搜走，号码被注销，记者星期一晚几经周折才联系上王丽。王丽表示，他星期一曾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后到有关部门要求了解王藏的情况。他说，
我先去报案，因为我的那个东西啊被抢了，就是快递、手机和号码给他抢了，问他们要个答复，然后呢他们说他们首长不在。今天我要去的那个电信公司，就是我的网被他们掐断了嘛，电信公司问我的身份证是不是在谁手里啊，我说是的，在公安手里，然后他说被他们挂失了。然后我又去了国保大队，市公安局，意思就是说现在还不该给我们手续，该给的时候会给，还是和上次答复是一样的。还有就是说，意思我们要去起诉也好，就是去法院告也好，随我们。
王丽表示，当局试图卡断他与外界的联系，抢夺他的手机，威胁亲戚不要来往。
现在我 真的是对他们我也恐惧得很，想方设法的要抢我的手机，现在把我的微信，我是三个微信被他们封了，就是开通了不到两个小时就被封掉。我去办我的卡，他们也不让我办，我也办不了。婆婆去办，我婆婆也办不了。王丈这边的亲戚是不让进的，不让来我们家，来我们家要把手机收掉，然后还要登记身份证，就是还要让亲戚说，就是来我们家不能谈就是跟王丈有关的事情，不能谈什么国家大事，所以亲戚他也听明白就不敢来。
王丽表示，当局一直派多人看守监控他们，王藏刚被抓的两天甚至派人住到家里，他们出门也有人阻拦和跟踪。他说
他们现在有12个到15个人在我们家，一出门就是楼底下的，有4辆车停在我们这楼下这里，就是把往侧门的、往停车位的和问正大门的，然后到我家的这个路口都停一辆车。
王丽说他和孩子目前的状况很困难，银行卡被扣，亲朋不让接济，造成他面临崩溃的边缘。他说
他们把我的银行卡也扣掉嘛，把我的身份证也扣掉，现在也阻止亲戚来我家，然后也现在我是跟孩子真的生活很艰难，然后也不让就是亲戚来，也不让朋友帮我一下，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现在是不是真的打算也把我们困死在家里面，他们是越来越过分，现在越来越就是让我感觉到真的是有的时候有窒息的那种感觉，已经受不了他们这种了，我现在感觉就崩溃了。现在
王丽感叹道，如果不是王藏的弟弟给买来蔬菜和吃的，他们一家几乎断了吃的，因为阻拦他们出去。他说
如果不是王藏的弟弟给我们昨天买了一大堆的菜，我们真的家里面只剩一点米，然后菜还有几根葱，还有两个番茄，家里面他们也是知道的，我们多少天没有出门，因为出门他们就拦着，之前是对一半的混混，然后一半的公安啊，就那种像混混一样，还有女的，尤其那些女的，然后对我们特别的凶，还有我婆婆出去对我婆婆也凶，还拉拉扯扯的意思，然后就把你给拦着那嘛，不让你走。
王丽表示，警方抓捕王藏以及随后不断的骚扰和监控，给他的四个孩子也造成了很大的惊吓和影响。他说
大的嘛稍微好一点，就是尤其这俩小的晚上睡觉都是哭的，然后回来就是听到一点声音，哪里咕咚一声，然后他就会特别紧张，特别害怕那种紧张，跟我出去的时候也是跟我出贴着我，非常紧张非常害怕，老是说是不是坏人又来了，是不是坏人又来了，他老是这种就念叨，对小孩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据民生观察、维权网等多个人权网站及推特报道，当地国保警察已怀疑王藏可能会举行一些纪念六四屠城的活动，而将他带走并抄家。王丽表示，可能是王藏不顾警察的多次警告，在敏感时候总是发声，引发警察对他的报复。他说
一直以来他也没有评论过他的言论自由，这些就是从北京被北京国保赶回来以后，楚雄的警方对我们就是那种看守，警告过王藏，就是说不要发什么自媒体的这些言论了，但是王藏呢，他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每到就是说重要的节日或者说敏感的时期嘛，他都会发，每年的六四他也会通过自己的那种言论然后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思，就是看法嘛，这种也可能就是怕王藏今年的六四可能会再用文字嘛来发言或者怎么样，警方已经说过了，就是威胁王藏已经威胁了很多次，如果不听的话就直接判他的刑，这是以前他们说的，就把他关，直接就关了。我觉得这一次他们也是加以报复王藏吧，就是我觉得很难出来这一次。
记者中国时间星期一晚上和星期二上午几次致电楚雄市公安局和派出所人员的多个相关电话，希望了解王藏目前的状况，但这些手机要么一直线路繁忙或要求留言，要么一直无人接听。此前多年来因王藏遭受当局打压而饱受磨难的王丽，6月7日通过社交平台推特继续呼吁各界朋友关注王藏。维权网6月3日刊登王丽的公开信，拜求各界朋友关注王藏及我们一家人的目前处境。王丽在信中诉说了王藏被带走时的细节内容。5月30日，云南楚雄警方几十人闯入王藏的住处，当着孩子和老人的面把他摁倒，戴上手铐和黑头套强制带走，王丽也一同被短暂带走。接着警方又把他们的孩子和老人控制和稳住，孩子和老人受到惊吓大声哭叫。王藏遭当局迫害，他的家人也频遭威胁恐吓。 2017年3月，王丽不堪压力突患精神分裂，并且病情逐渐加重，曾离家出走，家里年幼的孩子无人照顾。王丽在北京安定医院经过治疗，病情好转。同年，他们一家人被迫离开北京，迁至老家云南。2017年12月，王丽在昆明失踪，王葬报警还在网上发出寻人启事。几天后，也就是12月7日，王丽跳湖被人发现获救。王丽的公开信说：“现在我被他们严重威胁，若不配合，就把我也抓进去，然后把孩子送到孤儿院。现在我真的害怕他们把我也带走，孩子怎么办？是不是真的会把孩子强制送到孤儿院？”王丽请求世界各地的朋友能关注我们一家人的处境的呼吁，收到大批推特网友的响应，纷纷呼吁外界关注王葬和他的家人。一直关注王葬一家情况，呼吁外界关注的倪玉兰女士曾是律师，因为维权多年来遭受迫害和打压，甚至致残，多次遭逼迫搬家。倪玉兰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同遭当局打压的人，他非常同情王葬家人的处境，也力所能及地帮助和呼吁外界关注。他说，
王葬家里的遭受这种这个打压吧，其实很多人都遭受过。你抓了王葬，你不能把人家家里人就是搅得这样的无法正常生活。他们用扣押了人家的银行卡、手机，把人家的这个网线给断掉，不让人家正常生活。那个看着人家寸步不离，来快递吧他们立刻就抢走，完全是侵犯人家的这个人权的。
王葬原名王玉文，为意见诗人、影视编剧及画家，2012年搬入北京宋庄艺术区。2014年10月，因在网上发布撑黄伞照片并举办诗歌朗诵会声援香港占领运动，王葬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关押9个月后，检察院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王葬关押期间，他的妻子受国宝骚扰，并在宋庄的工作室曾多次遭到逼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北京新冠病毒疫情二次爆发事态的发展，位于北京西南的新发地农贸市场周边及全市防疫情况正在通过官方、民间、媒体等各种渠道传出，但是民间渠道，尤其是在自媒体平台上传播疫情消息的人，受到当局严控和打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家住北京的独立媒体人高瑜上星期四发推，介绍了北京市内的一些地区，其中包括市内多处地点被封闭的情况。索赔视频显示，大批警车正在封锁一些地段。高瑜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他这次发推是有直接代价的。
北京市公安局给我儿子单位打电话，昨天打的，今天我儿子一上班，领导就问，就说我们没办法了，就让单位辞退他。那个单位问那个公安局什么原因，说我们这个人干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辞职让我们辞退？结果呢，北京市公安局就回答父母原因，那我先生已经不在呢，就是我的原因呢。
高瑜说，当局的这种手段就是因为他在网上发出了有关北京最新疫情的情况。他气愤地说，
我就因为这个疫情，你北京的疫情你有什么不敢公开的？你疫情你不让老百姓知道真情，那不就得人传人吗？我就发了几条推特，我们家的代价就是我儿子得失业。你看看这个你说这北京市公安局，你这种搞株连、搞迫害，整个的北京市弄的就是鸡飞狗跳，就是这样的，谁也不能说疫情的事儿，说疫情我违反哪条法律了？
东城居民李先生是北京地区一位曾经参加过维权的人士。星期二，他对美国之音说，当局刚和他打过招呼，不得接受外媒的采访。李先生显然有话要说，对不能够就此发声显得很无奈。北京疫情突变过程中， 进口三文鱼被认为是源头之一，成为境外输入的代名词。报道说，北京官方称在新发地市场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上检测到新冠病毒，这种说法的指向和语句似乎很明显，因此引起质疑。报道说，世卫组织紧急情况项目负责人瑞安星期一表示，指病毒源于三文鱼或者三文鱼包装，很明显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假设，这个假设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他说，我认为我们需要看看这个情况中发生了什么，我不相信这是首要的假设，但是还需要探索。采访当中，一些北京居民明显认定这就是疫情二次爆发的原因。针对北京官方对最新疫情的这种舆论导向，家住丰台的张女士对美国之音说，
有是这么想的，有好多人他宣传的嘛，然后好多人都信，对，好多人信，
对对对，
因为他们上面怎么宣传别人就他就信，
对对，
他没有来源，觉得你要跟他说不是，他还给你争给你辩呢，没办法。
张女士表示，作为新发地周边的民众，她虽然不大担心吃不上蔬菜水果，心里多少还是对疫情发展不明有些恐慌，过早进行三文鱼是罪魁祸首的宣传，不利于对病源的深入调查，而且还会助长排外和恐外情绪。北京新发地蔬菜基地爆发二波新冠病毒疫情后，有北京居民抱怨这是当局松懈所致，一段时间以来似乎掩盖不住取得战役胜利的喜悦。朝阳区居民孙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从五月三十号北京啊从二级降为三级，他这个就是这个放松了，结果这个放松了仅仅十一天就出现这么大的事儿，还是不能放松，对这疫情啊，这个甭管是老百姓也好，特别是管理政府部门，一丝一刻的都不能放松。你国际上疫情没结束呢，你国内不能放松。
中共喉舌人民网四月三十日社论说，从全国来看，各地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尽管外来输入性压力仍在，但大体都得到了有效的管控。就北京自身而言，已连续十三天实现双零增长，各项防控举措运转良好，这就为疫情防控的适度松绑创造了条件。孙先生说，北京市当局应该考虑这一最重要的教训，还是因为高兴早了点，那种风景这边独好的情绪要抑制。他说，不光北京是这种情况，还包括东北、黑龙江、吉林等地，那里开始疫情比较小，结果他们一放松，没有紧绷防疫这根弦，便影响到辽宁等地。北京跟他们经历的情况是一样的。报道说，庞大的新发地商业帝国，占地5000亩土地的丰台花乡地主，是承担北京80%以上农产品供应的批发市场，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丰台的受访者说，新发地农贸市场规模超大，具有某种行业垄断性质，涉嫌官商勾结、政商联手，那里的水很深，理应就此进行区位布局调整和行业整顿。报道说，北京市当局撤销了新发地农贸市场以及所在地丰台区一些领导人的职务。新京报说，原在新发地市场内进行的蔬菜交易目前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多点进行。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地摊经济一度是当今中国千百万社会底层的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地摊经济的概念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大起大落，被观察家们认为是反映了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高层里面在如何应对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来的严重经济危机问题上的分歧。与此同时，在中共严密控制的中国互联网上，有关地摊经济的辩论还在继续。这一局面似乎显示中共高层就这一问题的斗法还在继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随着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导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导致中国人上亿人失去生计。中共当局突然再度提倡多年来被严厉打击的奄奄一息的地摊经济，鼓吹地摊经济利国利民利个人。然而就在中国公众和中国网民纷纷议论地摊经济之际，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6月6日发出高调的署名评论，给远远还没有热起来的地摊经济泼了一盆冷水。社论的标题是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北京日报发出这则权威性甚至政策性的评论，据中国总理李克强大力提倡发展地摊经济，解决严重失业问题和居民生活严重不便问题，不到一个星期，北京日报的这一评论在中共控制下的互联网各大门户网站上被普遍转载。这一评论说，北京是国家首都，北京形象代表首都形象、国家形象，作为全国首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型城市，有着自身的功能定位和管理要求，以首善标准抓好城市精细化治理，意味着北京必须注重保持城市应有的秩序，不应也不能发展那些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不利于营造和谐宜居环境的经济形态。该评论对北京人的就业问题，对北京人因为这些年来，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对所谓的低端人口和地摊大力清理导致的严重生活不便闪烁其词，只是说中共北京当局做出了美好的规划，北京会越来越好。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普遍认为，北京日报敢如此大胆跟李克强总理唱对台戏，只能是因为他得到了习近平的支持甚至是指令。然而在北京叫停地摊经济并由此给全国的地摊经济带来降温甚至肃杀的效应之后，观察家们看到了一种诡异的现象，这就是中国民间对北京当局的严肃批判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公开流行，并且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多的限制。典型的批判包括，平心而论，北京的城市管理水平真不怎么样，用把各种小商小贩都给驱赶出市的方法来维护城市的秩序，只能说管理者的无能与懒政。和国内许多城市相比，北京的生活不便程度大概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吧。用首都的名义而拒绝建立起方便百姓生活的城市管理体系，还冠冕堂皇地发在北京市委的官报上，显示出要想让北京提高其管理水平，道路且长且阻啊。另一个评论说，在北京住了将近30年，说实话，北京不论创业环境、配套政策、公共设施建设质量，还是城市治理水平和理念，比南方的深圳、上海、江浙比较先进的城市至少落后10年。整体感觉噱头多、时效少、新闻多、落实少、地价高、资源少、空降多、调查少、管理多、服务少、蛮干多、技术少、圈地多、原地少。再一种批评是，整天耍笔杆子的认为北京就不应该有烟火气，大家都去精品店、去大超市买生活物品。在观察家们看来，更能说明问题的是6月11日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的这样的一个网名贴，一线城市歧视地摊经济，本质是阶级傲慢与治理懒政，排斥地摊经济本质上与清理低端人口、封墙、 堵门等城市净化运动一致，逻辑上都是城市要高质量发展。什么是高质量的发展？让人们共同富裕，让城市繁荣才是根本意义。小贩遍地的纽约、伦敦、东京难道不是一线大城市吗？上面的这则网民贴之所以让观察家们感到特别感兴趣，是因为在习近平当局反复强调舆论疑虑的大形势下，中共最高当局对他要坚决禁止的话题可以进行令行禁止、赶尽杀绝式的封杀。例如在2017年11月底，习近平的爱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显然是奉习近平之命，以清除火灾隐患为名，将几十万当局眼中的低端人口在冬天的黑夜里驱赶到大街上，并由此把他们驱赶出北京。自称特别关心底层困难群众的习近平当局，这一惨无人道的做法受到了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强烈抨击。为了封杀网民的批评，中共当局随即将低端人口列为禁忌词。这一禁令显然目前依然有效，导致上述的网民在发帖时采用汉语拼音字母的来代替低这种方式来表达指代低端人口。自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他本人和他的宣传班子一直在大力宣传习近平最牵挂的是困难群众。然而自那时以来，习近平乐于在国际间大撒币，动辄将成亿美元的援助撒给外国，但对中国的民众的基本民生不管不问，只是喜欢摆关心困难的群众的姿态。他这种做法促使一位中国网民发出评论说，习近平牵挂困难的群众，但不牵挂群众的困难。这一批评不久就被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删除。中国问题观察家们现在还不清楚，眼下中国互联网上对习近平当局封杀地摊经济的强烈批评仍然大量存在，究竟是因为中共当局宣传部门行动迟缓，还是面临严重经济困境的中共最高当局仍然是在内斗，对有可能为中共当局纾困的地摊经济问题仍然是举棋不定，相持不下。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7岁生日那天，学习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文章。文章不但将习近平思想上升到世纪的高度，并认为中国可以向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输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共有意毁灭西方理念、西方民主和西方的价值。就在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之际，以及美中夏威夷高层会晤的前夕，学习时报发表这篇追捧习近平的文章有什么用意？在美国之音稍早的焦点对话的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来谈谈这个话题。下面是访谈的具体内容。
王军涛博士，欢迎您。
冯您好，听众们好。
好的，刚才我们谈到这篇文章是这个占了这个学习时报的整个头版的这个版面啊。那么这个作者是中央党校的这个常务副校长何毅庭，他被认为是中南海的智囊，也是习近平的文胆。跟我们谈谈这个人的背景，还有他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呢？
对，其实何毅庭这个人的背景，我看是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他1968年插队的时候，7年就能抽调到工人，实际上说明他是有点背景。后来79年的考进北师大的历史系，其实这几届的学生在78、77都已经囊过了，79年进去多少也是有点背景。那这人86年毕业之后又分到了中央办公厅， 应该说，我说的，我觉得这个人是有背景的，也许他有点这个太子党的背景，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我觉得他在八六年参加工作，他到89年在中央办公厅，89年那场这个风波之后呢，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他被调到政研室，后来应该是在王沪宁的手下工作，以后呢就做了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任的时候，担任了正部级干部，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他应该先后是先后服务于三个总书记，就是江泽民、胡锦涛和这个习近平。但是呢，他很有意思，他最早登台的引起广泛影响的一篇文章是在胡锦涛时期写的，那是在吹江泽民。这个我觉得就说明他是有一个政治上有一是在站队。第三个呢，就是他现在的主要的给习近平呢打造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主要是想奠定习近平的一个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他把这个地位拔高到了一个世纪的。这个习近平啊，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人类世纪困境问题，拔到这个高度。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是拍马屁拍的最响的一个人物。
嗯，就像您讲的，可能造神造过了头，而且是冠以世纪之名。而且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把这个恩格斯、马克思是19世纪的这个世纪，马克思思想，再来是茅盾和列宁并列是20世纪，但是习近平还是单独作为一个21世纪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对，他在文章中还特意强调，这是我党第一次以世纪支撑。就灌出这个灌一个理论，就是说，那么其实习近平刚活那么几年，而且我都不知道习近平能活到这个世纪的后半截，能不能活到后半辈子，后50年能不能活到那个年龄都是问题。但是呢，就说明他这个人的马屁拍到了呀，要给习近平死后还要再拍半个世纪。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篇文章哈，这个前学习时报的这个副编审邓玉文，他特别在他的推特上就讲说，这个文章就像您讲，他直言这是一个马屁文章，而且说他曾经做过这个学习时报的这个副编审，他认为说过去这家报纸呢还有一些这个开放的思想，是一个理论的报纸，但是现在已经堕落到不成样子了。您同意邓玉文先生的批评？
对，是，实际上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呢，当时左派的大员呢曾经说过，胡乔木、邓群都说过，说马列所反马列，党校反党，就说这两个地方都是盛产共产党内的异议的理论家的这个地方。那么玉文先生其实在的时候，这个党校已经不成样子了，在我按80年代标准看，但是玉文先生在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定的空间能够去写一些文章推动一些。现在呢，这篇文章其实不是这一个杂志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学术界、宣传界和中国文化领域，包括中国政治界，甚至老百姓中的那些网络都已经堕落得不成样子了。这个学习时报的堕落是跟它是成正比在堕落。
我们再回来看看这篇文章当中的一些这个有趣的地方吧。怎么说，他说这个当今世界现在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啊，包括了这个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跟发展赤字，而习近平的这个思想能够提供全球所谓解决的方案啊。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现在这个疫情蔓延到全球，其实整个西方世界跟全球都认为说，其实是因为中共的这个治理模式才让这个不只是中国自己，人类跟全球都面临这样的灾难。那么现在这篇文章中反过来说，这个中国的中共治理模式和习近平的思想可以为全球提供解决的方案，这是不是跟目前全球的这个认知背道而驰呢？
这个不仅跟全球的认知背道而驰，而且我相信啊，就是玉文先生刚才也讲，他在学习时报工作，我相信跟中共中的多数的人的思想也背道而驰。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建立独裁体制呢，他需要一些理论上的说法，这个呢何益廷就给他一个理论上的这么一个基础，就是让他能够去不脸不红心不跳的自我吹嘘。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何益廷写的这种显然呢，我觉得是指鹿为马，就是这第一呢，我觉得习近平呢对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任何的发展，而且我甚至觉得他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因为在他的所有讲话中间没有提到过马克思的一篇文章、一篇著述，没有表现他引用过马克思主义任何一个基本原理都没有。第二呢，我觉得何益廷在说现实中习近平回答了什么重大问题，我们都知道，今天习近平可以在世界上去耀武扬威的这点资本，就中国这30年发展资本，都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用改革开放拥抱全球资本主义、引进资本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得到的成果。而习近平呢， 在这个上把他首先他要占为己有，第二呢又把他说成是他社中国社会主义的成果，这个显然是个胡扯八道。再有呢，我觉得习近平从现实上看，在他上台的这些年，邓小平和他们积累的资本丧失殆尽。刚才你讲到了疫情，疫情是个非常典型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香港、在台湾、在新疆，在只要在习近平可以发话的地方，中国的前三十年成就都在被毁灭，受到毁灭性的这种打击。那么在国际社会地位呢，也是呢，好像他仗着有点钱，好像比过去更耀武扬威，但另一方面，其实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更加剧了。当我就说，其实习近平带着这四个东西，就什么和平啊、发展啊、信用啊、治理中国的一个经验，这些登台的时候呢，其实恰恰现实跟他说的相反，是给人类社会、给中国在人类的形象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嗯，我们再回到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来请教王军涛博士。当然，除了15号是这个习近平的生日之外啊，那个是不是跟现在这个疫情蔓延这么严重，大家都在责备或是怪罪中国有关，有一个特殊的用意的时间点呢？
对，其实我觉得吧，这个呢，就当国际社会受到这个，当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这种围剿或者这种讨伐或者这种正义的这种问责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习近平更担心的是国内呢因此会对他产生怀疑和动摇，于是他需要一个说法来证明他还是在国际社会很强大的。这样的话，我觉得何一婷这篇就应于何一平这篇文章应运而生。他主要就是想说呢，习近平不仅在国际社会没有受质疑，而且他正在领导国际社会打造一个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他回答了国际社会的四个问题，要解决国际社会发展中的四个赤字。但是呢，他这个说法，我这篇文章又不打自招的说明，共产党确实想输出革命，确实想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这种领导性影响，去跟美国争世界的领导权。
嗯，是的。事实上，我们谈了这么多这个《学习时报》吹捧习近平思想的这个内容之外呢，我们要特别来谈谈这个美国的这个说法。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说，现在的中共已经跟10年前的中共是不一样的，他现在是要毁灭，有意毁灭西方的理念、西方的民主跟西方的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中共，而且是把美国陷于危险之中。你怎么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
何一婷这篇文章就是提供了一个证据，一个不打自招的证据。因为何一婷这篇文章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但是我们就从印证蓬佩奥国务卿的讲话来说，他有两个观点非常重要。第一，他认为习近平是个伟大的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的思想在地缘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要引导人类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他要去在全球范围内挑战全世界已经公认的美国的领导地位和主导地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他在这篇文章不打自招说，习近平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或者争夺霸权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说明不打自招的说明了。那我们也知道，对于西方自由民主世界来看，如果你想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就是毁灭西方几百年来确立的自由民主市场这样一些普世价值。而何一婷，那中国政府一再否认说我们不想输出革命，我们承认美国是第一，我们永远要安于做老二等等，这些结果呢，叫何一婷这篇文章全部给粉碎了这些说法。
嗯，其实我们刚刚综合这个《学习时报》何一婷来这个诠释的这个习近平思想，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看起来现在美中双方真的就是一种所谓意识形态的对决，很容易很多人就形容现在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新冷战，是一种完全不同意识形态的对决。您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跟分析吗？
我也同意，也不同意。我同意的说法是呢，确实是何一婷这篇文章呢，乃至于就是说出了习近平的心声，是想习近平可能想做这样，但另一方我刚才也讲了，习近平实在不懂意识形态，他实在也不是什么这个，他也不懂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真的就是像比如像毛泽东的时候，他有个胡乔木，有个邓丽群，邓小平时候有一个胡乔木、邓丽群，那么在这个列宁时候，他有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那让何一婷，我觉得何一婷也不像读过马克思主义，因为他没有引过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们不过是就是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 还是想用最粗俗的、最粗鄙的共产党的中共的这套东西，因为其实就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做对社会主义国家做过研究人也知道，中共从来就没建立过一个像样的官僚系统，从来就没有建立过一个像样的治理国家的国家机，哪怕是个专制的机器，他也赶不上过去中国封建王朝。所以他这个，我的意思说呢，他是想挑战美国，想毁灭自由文明的价值，但是用的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多少马克思主义还有点西方的这个文明的色彩，他连这个东西都没有。
嗯，那么最后想要请教王博士，是我们把这个双方的这个说法套在现在的美中关系的这个最新的现况来看，事实上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马上也要跟这个中方的来举行这个高层的会晤，在这个美中双方目前这么多有争议的情况之下，你怎么看这个双方这个会前的立场感觉真的是南辕北辙，这场会谈真的会有一些具体的成果吗？您的展望？
这样说吧，如果要说其实两国领导用这样一个方式在机场这个方式会面的话，应该说这个紧急会面的话，应该说有些擦枪走火的问题需要管控。那当然我们能想到这个南海啦、台湾啦，还有北韩问题，这是一个。但是呢，如果真的想要达成一个更长久一点的稳定性的一个这么一个沟通结构或者管控危机的结构的话，可能是要川普总统和习近平见面。也许呢，我猜测啊，这个蓬皮奥国务卿跟这个他们这个来的中共人就是想就这个问题要进行一个磋商，然后呢，因为两国现在在很多方面确实在对决，但是我觉得蓬皮奥国务卿，我在这边不得来观察了，他对中共认识的非常到位，而且在我看来，在这近30年来呢，鲜有美国的政治家像对他这么到位，就是说，我就举一个例子，他始终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和中国区别开来谈，而他认为呢，给人类带来威胁的要毁灭人类的是中共，而呢，中国呢，假如不是在习近平这样，而且他再说白就是习近平，他说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改革的、开放的、拥抱全球资本主义和人类世界文明普世价值，而且愿意为了这个逐步改变中国的美国呢是欢迎的，因为他会在国际社会中起一个建设性角色，过去美国也这么说的。那么今天呢，这个我觉得，所以蓬佩奥国务卿去呢，我觉得去他肯定不是为了谈一个跟中共的解决方案，在他以往的讲话中已经明确的认识到这是跟中共是不可能有一个根本解决方案，他如果真的见面有什么具体的，就是对一些现实危机进行一些管控，可能达成一些口头的协议。
其实刚才王春涛博士，我觉得谈到一点很重要，就是不管是我们看这副总统，彭斯，或是这个蓬佩奥国务卿，或是伯明，这个白宫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都把这个中共跟中国是分开来看的。那么这一次即将登场的这个美中高层会晤，就像你讲的，可能不可能达成这根本的解决方案，只是就一些擦枪走火的问题进行管控。但是如果真的要解决本质的美中之间的问题的话，是不是就是要彻底的改变中共共产主义的这个信仰、信奉的思想，或是这个政权的消失呢？最后请教。
这样说吧，短期内要是想解决问题，习近平必须下台，这个独裁者必须下台，因为他要挑战世界，不是所有共产党人都要挑战这个世界的。所以彭斯副总统在第一次讲话落举去这个美中的深刻分歧中还说，回到邓小平这儿来，美国还可以跟你打交道。但是从中期和长期看，共产党必须下台，专制制度必须要结束，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这是国际政治现在的一条经验性的规律。只要这个国家还有专制的，特别还有想进行地缘政治扩张，像何毅庭说的，带着意识形态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话，那么中美的这种冲突和军事冲突甚至都不可避免。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中国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跟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王军涛博士，感谢您。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